背上帝是一个道路的开端，这是一个不智慧也是邪恶的生活的开始。这个基础不但是不稳固的，而这个基础是破坏整个上帝在宇宙中间所定的一切的力。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设计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谓设计，我们早上稍微提过了，就是把我们的自己归入神的自己，把我们的自己归入神的自己。今天我可以很这个伤痛的对大家说，也很多的人一面信神，一面想利用神。我们相信有一位神，但我们只相信一位如果可以服务于我的神。我相信有一位神，但我相信一位如果他能够彰显他的大能来帮助我解决我的难处的神。为这个缘故呢，许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才需要上帝吗？我现在生活顺利，为什么要傻瓜去做礼拜？你们这些快要死的人，买末地要方便，要进礼拜堂；你们这些考试不及格没有人要的，你要信耶稣。所以结果在人生的整个过程中间，神变成是房间了的一个在那里等候要服侍我们那个老妇人的样子。等到我什么地位都没有了，什么困难都不能解决了，我去找你好不好？神啊，你等我啊！等到我人生再走投无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需要你。这样的一位神呢，突然有神的名字而没有神的主权。所以我奉主的名对你说，不掌握主权在你生命中去管理的神，不过是神的影子，不是神的本身。我可以说，今天的多少的人在他们整个生活中间，神没有掌握他的主权，所以他们只有神的影子，没有神在他们的生命中间。他们是在基督教圈里面的无神论者，他们是挂着神的名称在口头中间与神没有关系的外邦人。这样的人呢，神曾经说过，你们用嘴唇亲近我，你们的心远远离开我，你们拜我是徒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舍己就是自己放在神的自己里面。从这个大点推展出来的思想，就是说我们的祷告不是要神服侍我们，我们的祷告要我们把整个人放在神的里面，让我们侍奉那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祷告的最高峰并不是说，上帝啊，我的意思是这样，你听见了没有？你不要照你的意思，要照我的意思。相反的，祷告的最高峰是说，上帝啊，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大家说，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所以基督真正站在这个地位上，把人最良善、最圣洁、最完全、最美丽的那个形象，从样式显明在历史中间。历史中间真正好好站在这个地位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要实实在在蒙神悦纳，做一个有神的能力、有神的美丽、有神的荣耀、有神所喜悦的旨意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人呢，只有一条路， in Christ， 在基督里神所承认的存在只有两种，第一种在亚当里，第二种在基督里。大家说，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在亚当里，人显出对神的背逆从抗拒；在基督里，人显出对神的顺从，对神的侍奉。在亚当里，人显出对神的反抗，对神的拒绝；在基督里，人显出对神的接受，对神的遵命。那么这个顺从的美德就变成一切美德的开端。所以遥遥相对，克西马尼园从伊甸园成为人类的两个代表性的场地。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在伊甸园里面，都有一个人，一个是起先的亚当，一个是幕后的亚当。起先的亚当他对上帝说，不是照你的意思，是照我的意思。幕后的亚当在克西马尼园刚好转过来，他对父神说，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为这个缘故，人类只有这两条路可以走，一走就是以一条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道路，另外一条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道路。在这两条道路中间，你到底走在那一条中间的？
我们已经概括的把这些弄清楚了。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思想的就是人呢，在这个道路中间怎么样高看自己或者低看自己的原因是什么。在与人相比的事情上，我们常常犯很多的罪恶。与人相比，今天早上我提到呢，以什么尺寸和标准来自我衡量， How to evaluate ourselves， 我们可以以人比自己，以事来衡量自己，以己来衡量自己，以物来衡量自己，还可以以神来衡量自己。那我们今天晚上提到，我们把别人和自己做一个衡量的时候，产生出了许许多的毛病，就是我们不能站稳人，只站稳这个人的地位，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那我们把别人和自己相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人呢比我们更好。当你看见别人比我们更好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当一看，比我更好。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有许多的没有得救的人，或者许多与神没有发生关系的人，当看见别人比他更好的时候，啊，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有不公平的存在是哪里来的？神造成功的，所以马上怪神。今天人类啊，遇到那些不满他意思的，他马上就反射到这是神做的不好的事情，所以呢，对公平的问题变成一个 frustration。为什么没有公平？为什么别人恩赐比我强？为什么别人身体比我健壮？为什么别人 IQ 比我高？为什么别人环境比我好？为什么别人健康比我更良好？为什么别人的一切比我更顺利？我们马上感到不公平是一件产生内心里面杂乱无章的事情。这件事情你不要讲不信主的理由，信主而没有与神保持良好关系的基督徒也常常产生。所以我是最直接的讲到，不是对非基督徒讲，或者对基督徒讲，那是对人来讲的。圣经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当大卫杀死哥利亚以后，扫罗在那个地方听见妇女们唱一首歌，大卫哥他说呢，扫罗杀死千千，哇，很高兴的哈，几千几千给我杀。后面一句呢，大卫杀死，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才千千他万万，完了完了。完了，大卫杀死弯弯，他弯弯我弯弯，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所以怎么办呢？从那个时候呢，他的心里就有一个不正常的观念出来了，那就是一个自我捆绑、自我混乱，还有对别人产生不对的动机。人与神之间有一个相对性 （relativity）， 人与人之间也有一个相对性。这个相对性呢，常常引起我们对自己错误的衡量。当我们以自己量自己，或者以别人量自己，以别人量自己，或者以别人来量别人，再把别人与别人相量，再以自己相量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许多时候对自己也是不大公正的。那我们现在思想到关于这个为什么我们与人相比的时候会产生这些东西呢？保罗在罗马书12章他对这样的人劝一句话，他怎么样讲？他说，我照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说，这是他说话的动机和说话的基础。保罗凭着什么资格来讲这句话呢？凭着所赐给我的恩我对你们说，不要看自己看得太高，不要看自己看得太高。他说你们要照着神所赐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自己看得合符中道，看自己就看得刚刚好。哎呀，难就难在这个刚刚好。我们许多看自己呢看高一点，有时候呢看自己看得太低一点，这就是昨天在引言里面提到卑尊之间的问题。当我们看自己高高高高高高高高的时候，我们自我欣赏，这样才对啊，就是看我自己看到这样才对。哎呀，很欣赏，在别人看呢你很骄傲。我告诉你，世界上有一种罪，就正在犯的时候，那个犯的人自己不知道什么罪名呢？啊？当你在犯奸淫的时候，你知道你在犯奸淫。
当你在骗人的时候，你两边马上工作；当你在做坏事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做坏事。
但是骄傲的人呢，总以为自己呢是非常合理那样骄傲，
所以骄傲是很难在当时发现的一样罪恶。他骄傲，骄傲，骄傲的闭孔朝天，怪不得马上伤风。一个人下雨的时候有什么用呢？他一闭孔朝天，雨就马上冲进去了。神造人，地主向下的，你要向上，你违背神的律，对不对呢？所以呢，上帝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但请你注意啊，看自己看得合乎正道，不太高，不太低。保罗说呢，看自己看得合乎正道。前面的一句话，不要自视过高。换一句话说，自卑感也是从骄傲来。哇，这句话意思你不赞同，但是我告诉你是的。自卑感也是从骄傲来的，是怎么讲呢？因为一个人先内心有一个骄傲，那么这个骄傲呢，不能达到他骄傲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呢，他结果就自卑了。所以自卑的最基本的基础还是骄傲。神在这一方面对人的认识，过于人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人常常看自己太高。我们刚才到这里已经提到了，人要向上的理想，变成大道向下的结果。这是魔鬼的欺骗，所以骄傲是从极而来的，极为中心的结果就产生一个傲慢的动机，傲慢的动机就产生了自高同自卑这两样极端的错误出来了。那我们首先思想的一个人自高的顶点，自高的极端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傻人的人；一个人自卑到顶点的时候，可能变成一个自杀的人。所以呢，我们的灵性要很谨慎，怎么样处理自己。现在我们的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典？信心有大有小，岂不是上帝不公平吗？上帝为什么不给我们公平？为什么上帝不给我们公平呢？我要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公平？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做公平？如果上帝给全世界的人都公平，你赞成吗？赞成吗？为什么不回答？啊 ？Why not？ 赞成哈。上帝如果给全世界所有的人公平，好不好？我要问，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做公平？柏拉图说，公平就是个人按他的才干做适当的工作，这叫做公平。那么这一句话的本身也是包含不公平，因为才干不同嘛，是不是呢？有的人呢很聪明，研究原子弹；有的人做来做去只会卖鸡蛋，这是什么公平？有的人呢大有知识，有的人呢 low class high class different ability different IQ level， 什么叫做公平呢？好，我们现在思想一下。第一，公平是不是神欠人的债？圣经说，主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神就怜悯谁，这是在恩典的范围，不是在神的公义的范围。我们如果先把这个恩典做一个很清楚的解说，然后你才能明白神为什么照着他的主权给一些人多给一些人少。恩典不在公平的约束之下，我再说，恩典不在公平的约束之下。为什么呢？因为恩典的意思就是，恩典什么意思？不配的，不做工的，不是工价，不是功劳，也不是欠我们债要还我们的，是恩典。如果辛辛那地有十个乞丐，你把一块钱给其中一个，你不能说呢，你对其他九个不公平。因为你没欠他债，连这个乞丐挣你一块钱也是不配得的，而你肯给他是出于恩典。所以恩典同公平没有关系，你不能把这两样事情硬硬的拉在一起。我们今天神为什么你给他不给我？神说，我欠你什么债？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恩典不受公平的约束，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公平并不是我们静止观念中间的公平， 叫静止观，就是我的一个名词，叫 static view， 静止的观念。有许多的事情我们不能用死板的态度去了解。举一个例子，一个乡下人坐在电梯里面，他说门一开就是一个老太婆，怎么两秒钟里面门一开，那个老太婆变成年轻人。其实从第一楼到第三楼当然人不同了，但是他不能想象，他就是认为这个门外面是一个老太婆，怎么一下子门一开的那个老太婆马上变成年轻人。他总是以为这个门外面，在这个门外面的这个外面，从那个外面是不同地方的外面，他没有这个波动的观念，只有静止的观念。因为我们对神的真理的了解常常是太静止的，以静止这些观去衡量神活泼的道，所以我们不能了解。好，上帝如果给我们公平，那我们要先问什么叫做人观念中和理想的公平。你想想看，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现在你想啊，现在想想，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面孔一样样，好不好？好不好？啊 ，4,000 million， 全世界400,000,000个面孔，每一个一样样。那你到新西兰大陆去，个个一样，高也一样，矮也一样，胖也一样，全部一样，好不好？吓死人，对不对？第二，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同样的有钱，全部钱的数目都一样，好不好？好不好？好吗？好，那你不可以买东西，你一买就少了，马上就不公平了。所以你所想的公平是静止观里面的公平，而这个根本性的根本不可能，还不会是公平的影子，不是公平的本身。其实呢，神不需用公平来对待你，因为神是神。那么这个非静止观互动的公平到底怎么样讲的呢？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一样聪明，个个都 professor， 个个都是教授的话，谁是学生呢？个个都是研究原子弹，个个完蛋，谁去种田？是不是呢？所以神给我们不同的性质，有男有女，有高有低。有时候我想，到底聪明人呢更享受呢，或者穷人更享受？你说当然聪明人，聪明人 一年的赚了这个50,000块美金，笨的人一年才一万两千块，或者一年才这个7,000块，他当然是聪明人更享受。其实我告诉你，聪明人做的半死，穷人在享受。怎么讲呢？穷人没有思想 radio， 他用钱就买 radio 了。这个有一些人做的半死，想的半死，几十年不在家研究一样东西，你几块钱就买到了，你去用，他做你的奴仆，你知道吗？不过好听一点，你的薪水多一点，且他薪水多一点，买5个床也只能睡一个，他有100件衣服也只能穿一件，如果全部穿，他一定不能走路，对不对？所以这个你要用活动的观念去看这一切。神造这个世界也整体性的完美，整体性的完美。后来德国一个大哲学家的 Leibniz， 他讲一句话 ：This world is the best possible created world。你能造一个比这世界更美的世界来吗？其实世界之所以不美，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你天地不清洁，一切都会变成不清洁；心地不洁，一切都变成不清洁。当一个人无论活等穷活等苦，他的爱人决定嫁给他的时候，穷也不要紧，苦也不要紧，什么都没有了。当一个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呢，虽然最好的环境都是可厌可恶，一切都不好。神造这个世界太美了，是人把它弄坏。好，现在我们的思想，上帝的公平与恩典之间的关系，神有没有神的公平？有的，有神的公平。但神的公平并不是静止观的公平，而是神活动力里面的公平。这个公平怎么样？第一，就是给与要之间平衡的公平，给与要之间平衡的公平。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说，多给谁向谁都要，公平不公平？你看见没有？哎呀，我们要从圣经找到那些重要的律，重要的原理。神的公平是互动性 dynamic， 不是 static。 神的公平是我多给谁向谁都要，这个公平是去来， 在审判中间，恩典从尽责之间挑战的公平，是这种公平，不是给你一百也要给他一百，给他一百也要给他一百，大家一样的一公平，不是那个公平。我给你五千，你要转回五千；我给你两千，你转回两千；给你一千，你转回一千，公平吗？是这种公平。所以，如果你了解神的律，了解神与人之间关系的那个平等的律，你就不会随便浪费你的时间。有时候从这一方面，我想我的侍奉，我有一点惧怕，因为我知道神给我很多恩典，以后神向我要求的，神要向我审判的也多，所以我常常对自己不满意。你发现我的侍奉中间充满 critical 的那个 attitude 有吗？我是非常 energetic， 非常 optimistic， 但从另外一方面，我是 very critical， 有时候也 very pessimistic。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律。神给你多少，要向你要多少。有许多的基督徒没有这种见识，所以呢，感谢主，随便乱做工作了，有一个人的就好了，一个人的就天上千万使者就高兴了。如果能够这个，为什么只做一个？你要这样想，你以后要受多少审判？神给你五千，你转回两千，你说感谢主，还有两千也不好啊，比一千更好。如果神给你五千，神要你拿回五千，你要怎么样受审判？所以从这个力气讲呢，每一个人要尽他的力量，这尽其才，这按其职，做神托付他的工作。基督教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失败的原因，是失去雄心。We lost ambition。 什么雄心呢？为神做大事的雄心。有许多人解经解到见闻了，一面解一面中魔鬼的诡计。你说什么意思呢？圣经说不可图谋大事，有没有？有没有？圣经说不可图谋大事，有没有？有没有？有吗？真的有吗？不是，圣经说不可为自己图谋大事，我们应当为神图谋大事，你懂不懂？所以我们应当有大的雄心，我一定要做更大更多的工作，荣耀主的名，不要满足于所有的一点点。你如果有一点点的力量，有大的雄心，神替你开宽敞的门。 William Carey 讲过这样的话，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功。大家说，从那一方面去思想，给你要的平衡，这个公平。神如果给你五千，他不会向你要两万；神如果给你一千，他不会向你要五千。但是神如果给你一千的，他一定要你拿回一千，另外转回一千。这一个公平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尽责在神的面前。这个例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了，上帝要人有愿做的心去蒙悦纳，不是照他所没有的，乃是照他所有的。所以这个叫 balance between ambition and ability。大家说 balance between ambition and ability。 如果 ability greater and bigger than ambition， 结果呢，你就变成埋没恩赐的人，神要审判，神要追讨。如果你 ambition 大过你的 ability， 那结果你就变成骄傲夜郎自大的人，神要鞭打，神要管教。公平从这一方面来的。第二方面，圣经所提的公平到底是哪一种公平呢？圣经所提的公平，你说他不一样，他恩赐大我恩赐，那个是表面。圣经所提的公平是一个满足感的一个公平。The sense of satisfaction。 请问皇帝同乞丐他们结婚的时候哪一个更快乐？你怎么知道？皇帝结婚的时候，乞丐是乞丐结婚的时候，哪一个快乐？我只能说也许同样快乐，服装不同，感觉上的满足相同。我再问你，大富翁吃大菜，总是劳苦的人吃一点那个马铃薯，哪一个更满足？不一定大富翁吃大菜会比那个更满足，对不对？中国人也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他是蜘蛛肠。蜘蛛肠是什么？蜘蛛肠肉。一个人懂得安分自己，哎，安分的恰恰好，刚刚好，以我自己所有的为满足，你就不会痛苦。一个人如果不满足，虽然他做了大富翁，他还是乞丐。如果一个人懂得满足，虽然他很贫穷，他有多余的时候懂分给别人，他就是富有的人。那个满足感的平等，满足感的平等。我有时候在想，什么叫做享受，什么叫做痛苦？ Isman call back 的主人会自杀，为什么？玛丽莲梦露会自杀，自杀完了变成莲，变成梦，变成露、奇怪哈、Hemingway 会自杀，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些人名利兼收，又美貌又享受情欲，又有钱又有名，过一生万高，他要自杀？什么叫做满足？什么叫做享受？什么叫做痛苦？好，我试试看给他下一个定义，你注意听啊。享受是什么？从原来的限制松懈一点就是享受。什么叫做痛苦？从原来的松懈捆绑一点就是痛苦。一个人用钱用惯了，你给他限制一点点，他就苦得要命。一个人一直很贫穷，你给他一点点钱，他就感到享受。共产党比基督徒更懂这一点，所以你不要按名称来定真理，因为许多名里面没有色，有名无色。有一个人在别的地方查经，他们基督教在圣经明明赞成主人仆人，唯论是主，无论是母，无论是男，无论是你，无论西利尼，无论犹太人，都在基督教的，可见的有主有奴嘛。我说是，我告诉你，今天呢，没有皇帝名称的人，可能比皇帝权柄更大。你听得懂吗？你还听不懂？我再讲一次，没有皇帝名称的人，可能比皇帝的权柄更大。听懂了？既然没有奴隶制度的国家，可能奴隶最多。听不懂就算了。我们反对奴仆，我们消除奴仆。今天多少没有奴仆名称的国家，整个国家就是奴仆，所有的人就是奴仆。你还听不懂？所以不要按名来定是非，你要看名后面的色是什么。我们反对君主制度，后来建立一个没有君主而比君主君王更大权柄的一个制度出来了。我们反对宗教，建立一个另外一个更可怕的宗教出来。反对宗派，建立一个更可怕的宗派出来。名和色之间，你要有智慧，智慧人从以智慧为事，不为这些名称所搞乱。满足感，一个人如果永远瘦，突然间有一点松懈，他就感到很享受。相反的，一个人常常很自由的用钱，有一点优势，他就感到很痛苦。神给人有满足感，这个满足感你不能说大富翁赚了很多钱吃的东西比那个穷人更享受。我告诉你，当一个穷人真正懂得满足感的享受，他一样享受了那个公平的利的另外一个角度。第三方面，幸福以及危机之间平衡力所带来的公平。一个女孩子生得很漂亮，好不好啊？好不好？不好。为什么？你找漂亮、一个女孩子生得很漂亮，好不好？好。漂亮是神造的，如果一个人不爱漂亮是说方法。我们每一个人都爱美，美是好的，美是神造的，没有错。但是呢，越美的危险也就越大，这个可能性就变成一个公平之间的利。越聪明的人越可能有聪明这一方面的危险，越漂亮的人有漂亮这一方面的危险，越富有的人有富有这一方面的危险。所以这一方面呢，就每一个人在他所领受的和他所受到的危险中间有一个相等的公平的力在里面。你注意圣经里面，亚沙龙最漂亮，亚沙龙最后就在他的漂亮，在他最长的长处上变成他最弱的弱处。 犹大有最好的先生，最好的房子，最好的奖章来听。犹大结果就在这件事情上完全半点。所以每一个人要懂得他的地位，他的身份，他所领受的，喊他在神面前应当有的正当的反应，否则是危险。第四样，奋发力之间的一个平衡。
讲到这一点呢，我要提到基督徒许多问题不能解决的那个困难
原因的所在。
你说我不是信了主吗？我不是感谢主，信了主有信心跟随他做礼拜祷告不听，
为什么上帝不听我的祷告？
旧约和新约神的观念对我人的启示
The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对人的启示是一步一步的。我们看见什么？有许许多多的人慢慢觉悟，慢慢觉悟。人呢、啊，要懂得一个大的道理，恐怕只有几十年才懂得一两句话。对神的认识也是如此。旧约所讲的神的大能是什么大能呢？是拯救的大能。所以呢，大能一从狮子洞出来，表现什么大能？亚德拉、巴格拉、米撒、亚伯尼哥从火坑里面出来。表示神的大能，但是新约没有啊。雅各被杀，彼得被关在监牢啊，斯提凡被石头打死啊，神的大能改变了吗？上帝啊，你的能力在哪里？
你发现了没有？你发现这些改变了，而
这些改变呢，慢慢启示神能力的性质的另外一个范围的那一个整个程序，有一句话做一个钥匙，这个钥匙把它成了 upside down， 就是耶稣讲的话，
那能杀你的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哎呀，那一句话是在 borderline 的话，
在那一句话里面把整个旧约神的能力的一个观念的做一个结束，把神能力的另外一个观念开一个新的记忆。基督的讲话，基督讲的话有许多时候去在那个 borderline 里面啪发出一个亮光，以后的你要再去思想整个时代要在那个话里面改变过来。预备人的事，预备人的事，预备人的事。以色列人永远不能不透过神的能力看神的作为，而基督到世界上来不用这一方面来显出神的神迹，他在十字架上显出能力，以色列人就绊倒在这件事情上。什么在十字架上能显出神的能力？我绝对不能相信一个被挂在木头上的叫做弥赛亚。 No， 所以他们求弥赛亚来，弥赛亚来，弥赛亚真正来了。他们没有说你来了，我等你很久了，他说你是谁？上十字架。因为他们那个观念不能脱离这个限制。好了，现在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上帝我求你，为什么你不施恩？我怎么样祷告你都不听，为什么？好，现在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几个神不听的祷告。神不听谁的祷告？不听许多大人物的祷告，许多不但从新约，从旧约就有。第一，神不听摩西的祷告。第二，神呢不听耶稣的祷告。第三，神不听保罗的祷告。如果这些人的祷告呢神都不听，你我神一定要听，那才奇怪。我告诉你，好在上帝常常不听我们的祷告，如果每次听麻烦的不得了。因为我们常乱祷告，有时候我们会祷告求死，有没有？上帝真的听了，后来你说我不成，他要再叫你从死里复活，你要再求再死再复活，就死来活了几次，人家不是吓死了。上帝常常不听你的祷告，你要感谢主哦，常常不听你的祷告，因为我们常常乱祷告。摩西祷告什么？祷告上帝啊，我要进迦南。上帝说什么？大了，不必再提这个事情。有没有听他祷告？上帝不听。如果上帝每次祷告你祷告他都听，他不是上帝，你是上帝。但是我告诉你，永远不可能是上帝，所以他常常不听你的祷告。啊，等一下再解答问题好吧，我们再继续。啊，是我说的不听就是不答应祷告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祷告的时候，其实以利亚有一次祷告上帝不听的，求死的祷告上帝不听，我那个免过去了。 omit it。 耶稣祷告，你若许可求，你叫这个杯呢离开我。祷告一次两次三次，耶稣基督马上想一句话，他
他知道要到什么意思，不知道我的意思。第三呢，保罗祷告主啊，我身体上这一根刺把它拔掉吧，这个身上拔了拔掉吧。祷告了以后，上帝说罢了，你不必再求。也讲一句话解决了这个不答应祷告的原因，怎么样讲？ My grace is sufficient to thee， 我的恩典够你用。那你注意这三个祷告都是太伟大的人，除了耶稣基督神做人以外，这些大人物中间为什么神不听他的祷告？我告诉你，摩西祷告不听，因为有罪的成分在里面。保罗祷告呢，比较没有罪的成分，但是有危险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上帝不听。耶稣祷告不是因为有罪的成分，上帝不听不答应，那是因为有神的最大的旨意，很重大的责任加在他身上，他一定要去遵循，所以不听他的祷告。那你注意这个三个步骤。有时候呢，我们像摩西犯了罪，不遵主的名，已经羞辱主了，神不再听我们祷告。有时候我们像保罗，没有犯罪啊，没有错啊，我从前没有错，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祷告？我如果听你的祷告，答应你的祷告，前途有危险的，你会骄傲，所以我现在不听你的祷告。基督不是前途有危险，后面有罪，是前途没有危险，后面也没有罪，但是神的永恒的旨意中间，要他在这时候 ，this time， 这个 crucial time，this moment is the moment which God call you。不赦免，就在这时刻，神的旨意要你付出他，这个困难你要去承担。好了，我现在讲到保罗的事情。主啊，如果你是有能力的，你把我的刺拔掉。主说，我的能力不是拔刺，我的能力是给你忍受刺。好，那个能力呢，就从呢大刺从忍受刺之间做了一个不同的比较，加给你的正法力。上帝如果是全能的，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上下来？这句话已经包括了我们常常羞辱主、轻看神、讥笑神的一句话。那些人围绕在十字架下面，你从前骂我假冒伪善，现在呢？啊，该死啊！你钉在木头上，也是被钉在木头上。那些法利赛人来了，我从前给他骂得体无完肤，现在我也来骂他。医生啊，医治你自己吧。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下来！上帝如果喜悦你，他一定拯救你。还要叫什么以利亚？以利亚，下来！我告诉耶稣，能不能下来？啊？耶稣人从天上下来，难道不能从两个米尺的十字架上下来吗？太简单了。如果那一天是你是我，已经痛得要命了，已经差不多忍受不住了，还要跟人家低调。如果我一定下来。下来，怎么样？现在跪下来，现在相信我。但我告诉你，如果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啊，那不是表示神的能力，那表示神的无能，因为他只有能力下来，没有能力支持到底。所以我要你们就是一样的事情，神的旨意的深刻性啊，并不像你所想的。如果神是有能力，为什么不这样？神如果有能力，为什么不那样？上帝能够使万人平等吗？但是上帝给人有另外一方面更大力的公平。我告诉你，就因为他不下来，他才是神。就因为他不肯下来，他才是神。如果耶稣基督那天从十字架上下来的话，那些人拜他，我告诉你，不但那些人，整个犹太人连祭司长都要跪在他面前，整个世界一下子变成基督教的国家了。但是他们敬拜一个没有上十字架完成上帝旨意的耶稣，正像今天新派所走的路 liberalism， 他们很快的 use all kinds of means to Christianize people， but Christianization is not equal to evangelization。 没有十字架的福音不是福音，没有真正传定死而复活的基督，就是增加了许多教会的会友，那是死会友。
Thank you.